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五角大楼啊，美国的一中政策不同北京的一中原则，美陆军联会展示最新军事装备，美国社会安全金上调近 6%， 数十年来最大涨幅，中国 PPI 升幅创纪录，对全球供应链造成新威胁，断崖式低温横扫中国22省，香港民主党新选举制度下不参选立法会。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美国五角大楼国防部10月12号解释话，他支持一个中国的政策，并不支持北京的一个中国原则，并强调对台湾的承诺是坚如磐石。据台湾英文新闻报道，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五角大楼新闻秘书柯比 John Kirby 被要求对中共战机不断侵入台湾防空识别区 ADIZ 的行为发表评论。他被问及美国是否认为这样令人担忧，以及正在采取什么行动来缓和这个局势。柯比坚定地说，北京通过在台湾附近以及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军事活动，提升了他恐吓和施压的行动。他赞同国务卿布林肯的断言，即这种行为是破坏稳定的，并增加了误判的机会。这位发言人说，美国继续支持台湾对抗北京的军事威胁，并敦促北京履行他在三个公报中的承诺。记者随后问到，五角大楼是否正在调查任何保护台湾的军事行动是否必须得到国会的批准，例如根据《战争权力法》（War Powers Act） 的同意。柯比回避了这个问题，说他不会回答假设的问题，但是他确实表示美国正遵循一个中国的政策。他说美国长期以来一直遵守这个政策。他指出这个同一个中国原则不同。他说中国共产党利用这个原则来主张对台湾的主权。柯比说，作为一个中国政策的一部分，美国不对台湾的主权问题采取立场，但确实寻求符合台湾人民的愿望和最佳的利益，和平解决海峡两边的问题。他随后强调，美国对台湾的承诺坚如磐石，并确保维护海峡两岸的和平和稳定。当被要求对有关美国军队被部署在台湾提供训练的报道发表评论时，柯比拒绝发表评论。他只是说，美国的台湾政策同一个中国政策是一致的，而且美国继续致力于帮助台湾拥有依法自卫的能力。美国陆军部长本周在美国陆军协会 AUSA 年会上表示，美国必须转型以应对中共这个最大的威胁。年会上还展示了美国最新的军事装备。10月11号，美国陆军部长沃姆斯 Christine Wormuth 在华盛顿举行的年会开幕仪式上说，国际环境正处于一个独裁和民主之间的转折点，我们正处于一个战略十字路口。美国国防部明白中共是一个步步进逼的挑战，这个意味着要适应一个和我25年前开始在五角大楼工作时截然不同的形势。他说，沃姆斯提醒过去20年，当美国专注于阿富汗战争时，中俄却在学习美国进行军事现代化，包括建立先进的太空网络和信息战能力。陆军部长还警告，美国甚至要准备应对中俄对美国本土的直接攻击。未来如果威胁失效，如果中共或俄罗斯犯下以军事侵略威胁美国切身利益的战略错误，我们就不能够再指望有几个月的时间从一个不存在争端的本土向海外投射战斗力，亦不能够指望迅速建立空中优势，令到我们的部队能够以几乎不受损失的方式进行精确打击。我们甚至可能面对针对美国自身的攻击，未来的风险很高。如果我们采取果断行动，我们就能够迎接挑战。美国社会安全局在星期三宣布，预计明年发放的社会安全金将会上涨近 6%， 为数十年来的最高增幅。预计将会有7000万人受益于明年发放的社会安全金，而社会安全金上涨的主要原因有瘟疫大流行、 供应链和工人短缺导致的通货膨胀。在今年年底，大约800万获得社会安全金辅助金的人士会收到更大的辅助金额。根据劳工部在星期三公布的数据，9月份物价按年率上涨了 5.4%， 通货膨胀率较8月份上升 0.4%。一般来讲，生活成本指数每年增加 1% 到 2%， 但是在2009年经济大衰退最严重的时期，生活成本指数上涨 5.8%， 是一个多世纪以来最大的增幅。中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升幅创纪录，对全球供应链构成新威胁。根据星期四10月14号公布的官方数据，9月份 PPI 较上年同期飙升了 10.7%。 根据路福特 Refinitiv Econ 系统的数据，这个是自1996年政府开始发布这一类数据以来最快的增幅。中国国家统计局官员董李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PPI 升幅创纪录主要是因为煤炭以及一些能源密集型产品，比如有色金属、钢和化学品价格上涨。 CNN 财经网报道，中国商品的出厂价已有史以来最高速度的飙升，引发外界对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滞胀的担忧。同时北京还面临电力供应不足和不断加深的债务危机，滞胀是指在增长放缓的同时价格不断上涨。星期四的统计数据表示，原材料成本上涨正在大幅削减中国公司的利润，这个问题可能会迫使他们放慢生产速度甚至裁员。一些工厂因为电力吃紧而缩短上班时间。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共政府近年的大规模节能行动导致很多高污染煤矿关闭，同时减少了对澳大利亚、蒙古和印尼等国的煤炭的进口，这些都加剧了中国国内煤炭的短缺局面。山西省日前遭遇洪水袭击，导致煤炭供应短缺的情况进一步恶化，山西供应中国约三分之一的煤炭。尽管为解决电力短缺问题，中共政府最近几周允许部分煤矿复工并上调电价，但经济学家说这些措施产生效果还需要时间，未来一两个月煤炭价格可能维持在高位。不过目前消费者通胀率仍然很低，九月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仅比上年同期增长了 0.7%， 但有一些迹象表明生产商开始转嫁成本给消费者。据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下属的全国性金融报纸中国证券报的一篇文章报道，今年至少有13家中国上市公司，包括一间大型酱油制造商，因为成本上升而提高了售价。就在中国陷入电荒，多地仍在限电之际，一股最强大的冷空气亦即将笼罩中国东北部，到时多地气温幅度将断崖式降温。最新气象资料显示，这轮冷空气导致摄氏零度冰冻线南亚至北京、山西一带，到时至少22个省会级城市气温或创下下半年新低。根据央视新闻报道，这股冷空气有影响时间长、覆盖范围广、降温剧烈等特点。中国中东部大部分地区的强风降温将从14日持续到17日，降温幅度普遍超过摄氏6度。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北京、河北、山西、山东、江苏、安徽、上海、浙江、江西等地区累计降温幅度超过摄氏10度。中国天气网气象分析师亦说，这股冷空气降温最明显的两个区域，一个是气温将跌破冰点的内蒙古和东北地区，另一个是江淮、江南地区，这一带最低气温将降到摄氏10度左右。距离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大幅修改香港选举制度后的首次立法会选举只有两个多月，新选举制度会否令参选人变成清一色，意思指相同政治立场，民主派最大政党民主党是否参选引起各界的关注。民主党星期一公布就立法会选举的党内甄选提名期截止 冇党员报名参加，意味民主党唔参与今届立法会选举，系主权移交以嚟嘅首次。民主党前立法会议员李明华表示，冇人参选系因为党内提高参选门槛，令有意参选嘅人被 DQ。佢又表示会考虑退党。有民意调查显示，53%嘅民主派支持者反对参与立法会。有学者分析，就算有民主派愿意参选，都唔一定得到民主派选民嘅支持。经过2019年嘅反送中运动之后，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为确保由爱国者治港，今年3月底大幅修改香港特首及立法会选举制度，新增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等机制。立法会选举候选人必须得到1500人嘅选委会五大界别各2名选委提名，并且通过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嘅审查，参选门槛大幅提高。民主党星期一10月11日发新闻稿公布，该党就今年底立法会换届选举嘅党内甄选提名期喺当日傍晚6时截止，并冇收到任何党员提交嘅报名表格，意味民主党唔参与今届立法会选举，系主权移交嘅临时立法会之后，民主党首次唔参与立法会选举。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睇。